弟兄姊妹平安，今日是年初二，好想这里向大家来到祝福，祝福大家新春蒙福，好不好？你都跟你前后左右的弟兄姊妹说一句你祝福他的说话，好不好？当你面对要过农历年的时候，你有没有好好准备你自己呢？中国人说年廿八洗邋遢，你有没有好好去清洗你的家居？有没有好好预备一些过节用的食的年糕啦、萝卜糕啦，是吧？咁你有冇买定啲花去当中布置你屋企啦？教会里边写定一啲嘅对联啦，呢啲对联系我哋嘅会座作嘅，咁有弟兄姊妹写低嘅吓，咁啊，亦都有冇按照你嘅名字写翻一啲嘅挥春啊，摆喺你屋企里边咧吓，咁啊有老师咧就帮我写咗呢个广润呢两个字嘅四个字嘅词句，咁咧就布置屋企啦。我想基督徒活在这个社会这个世代里面，我们都要活得好，我们都要活出我们生命里面的特质和见证。但是基督徒不单止要活好当下，我们更加重要在信仰的路里面，我们怎样能够成为一个活泼有生命里面，每年都像圣经里面讲，神里面讲，每日都是新的。在我们的人生的路，在信仰的路里面，我们有没有更新我们同神之间这种的关系呢？你想想2023年过了去了，成年里面你同神的关系有没有成长到，有没有突破到，有没有值得感恩的时候呢？去到24年开始的时候，你又有什么属灵的立志，你好想在当中，在今的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你能够成为你一个信仰成长的目标和方向。马太福音今天很想藉着马太福音去告诉大家，我们所敬拜的神是那位与我们同在的王。所以当你读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节的时候，开始的时候，马太就将一个家谱放在你和我的面前。这个家谱一开始的时候就讲阿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圣经里面新约福音书里面四卷福音书有两个的家谱，一个就是路加福音讲的一个人系列的家谱，追溯到亚当夏娃的一个的描述。但是马太福音的家谱就让我们见到耶稣基督是来自一个王族的一个的家谱，并且在第一章23节里面讲他的名字要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原来我们所相信的神不单止是那位王，更加是与你和我都同在。今天当我们来到去敬拜这个与我们同在的王的时候，我们有些什么的心态呢？过年的时候你一定会大扫除，一定会将很多不要的东西掉了，甚至你买些新的衣服去穿，是吧？但当你来到要敬拜这个王，这个与你同在的王的时候，有些什么是值得今天这段经文里面成为我们的提醒呢？好想藉着马太福音第二章一至十一节里面，让我们能够有三个生命的反思。第一，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有一个渴慕神的心。渴慕就是思慕景仰的意思。当我们看回马太福音第二章的经文一开始的时候，里面讲有几个的博士从东方来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如果你熟悉，如果你留意当时的地图，耶路撒冷的东方是指什么的地方呢？是指当时的巴比伦、马代、波斯，这些这么遥远的地方，昔日是没有飞机、没有高铁，是吧？但是他们都从老远的东方来到耶路撒冷，去找他们心目中他们想找的目标。他们想找些什么呢？巴比伦、马代、波斯是昔日将这个犹太人、以色列人 滅亡的一個國家。當他們見到這班被掳的猶太人在他自己的國家裡面來到生活居住的時候，為什麼他們的生命不一樣呢？為什麼他們的特質不一樣呢？為什麼他們仍然有一個期盼，期盼心目中的一個的尼賽亞救世主會來到呢？聖經裡面說有幾個的博士，博士有些的不同的釋經書裡面說他們是星學家，就是觀星的人，但我相信這些博士是一些有知識有學識之士，他們留意到這班的猶太人被掳的人在自己的地方裡面生活，但是這種的特質，他們心靈裡面的期盼的尼賽亞的特質，他們覺得是值得他們去思考，所以他們一定會留意猶太人所讀的舊約的聖經。所以我們看到這班他們去留意的時候，在研究舊約的歷史的時候，他們看到民數記裡面說將來，現在他們看不到，將來有一個星要出現在雅各裡面，這個有一位出於雅各的人必掌管大權，並且他要除滅城中的餘民。一個很有權柄、很有勢力的一個的王將要出現，這個王出現的時候，天上一定有很特別的星成為一個的記號。所以當我們看第二章的經文的時候，我們看到這幾個博士是見到有星的出現，以致他一路跟隨這個星，一路帶他由東方來到這個的耶路撒冷。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个星好像不见了，他就周围去找，他说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特来要拜他。巴比伦人、马代人、波斯人根本是一些外邦的人，他们不是敬畏耶和华的人，但他看到犹太人的历史，这个是他心里面一个的期盼，期盼一个生下来就是王的人，他想要去拜他。弟兄姊妹，今天如果你已经信了耶稣，刚才就说我们的耶稣是那位与我们同在的以马内利的神，并且他是王，今天你有没有这种渴慕的心去敬拜这个王呢？你每个礼拜要来崇拜的时候，你的心态是怎样的呢？你有没有一种渴慕的心呢？图书博士写了一本渴慕神的书，他说人要主动的渴求神，我们才能够寻得见神。当我们时时刻刻好期望能够体验神的眷顾、神的同在、听到神的声音的时候，我们这种的渴慕就带来给我们心灵里面有那种的安息。弟兄姊妹，今天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有没有这种的安息呢？你有没有听到他跟你讲说话呢？你有没有感受到他跟你同在呢？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很喜欢唱一首的诗歌，这首诗歌是来自圣经诗篇第42篇第一节。诗歌里面说，神啊，我的心要切慕你，好像鹿切慕溪水一样。如果你去过荒漠，去过养鹿的地方，你就知道呢，水流很急的时候呢，鹿是不敢走去喝水的，是要水很平静，鹿才会很自然地走去喝那些水。所以当你看诗篇23篇的经文的时候，神说，神要我们躺卧在青草地、溪水旁、可安歇的水边。弟兄姊妹，今天你的心是不是这样渴慕神呢？这首诗歌里面说，唯有你是我心所爱，我所渴慕来敬拜你。弟兄姊妹，今天我们敬拜神是没有这种渴慕神的心呢？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很清楚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他们必得饱足。当我们有这种的渴求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神一定会叫我们的内心得到满足。 敬拜呢位与我哋同在嘅王，唔单止我哋有个渴慕嘅心，更加第二样嘢，我哋有一个咩心咧？嚟到神嘅面前，呢班嘅博士心里边渴求，佢见到呢个星一路带佢由东方嚟到耶路撒冷，突然之间唔见咗个星。当佢唔见咗个星嘅时候，第二节嘅经文里边讲，佢就周围问人：你见唔见到生下来就系犹太人嘅王？佢喺边度？我想当佢问呢个问嗰个问嗰个问嗰个时候，带嚟嘅问题系整个耶路撒冷所有人都知道。圣经第三节至到第八节里边讲紧嘅，有三类嘅人听到呢个消息嘅时候，心里边有不安。呢种嘅不安系为佢哋系因为佢心里边冇敬虔嘅一种嘅态度。敬虔系乜嘢呢？是尊崇、敬畏、虔诚的意思，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没有流露了一种生命里面有神同在的一个人生。我们尝试看看第三至到第八节里面讲的这三种人是什么人。第一种是希律王，希律王听到的时候，圣经说心里就不安。弟兄姊妹，如果你熟悉历史，你看见耶稣时代是被罗马统治，耶稣时代被罗马统治，很多犹太人都不喜悦这个罗马的管治。在历史里面有两次很严重的成为去反抗这些罗马，结果两次都失败，结果罗马的政府就委任了这个希律成为这个耶路撒冷的管治者。这个希律不是犹太人，这个希律是以东人，即是以扫的后代，跟犹太人、跟亚伯拉罕、跟雅各的后代成日都有很多的冲突。这个希律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这个消息是一个什么的消息呢？生下来作犹太人的王将要来，现在我是王，我是管治者，这个生下来就是管治者的人要出现在我这个地方，心里面一定会面对很多的困难和张力。第二，圣经里面第四节开始，他就很害怕的时候，他就做什么呢？他就召集所有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这些是圣经的教师，问清楚究竟有没有这件事出现，耶稣基督是不是当生在何处。当他搞清楚原来这个是事实，圣经里面有根有据的神的预言的时候，第七节的经文里面讲，他就静静地去召了这些的博士来到，话给这些博士听，我问过了，我查过了，就在这个地方里面，我猜你们去，当你们找到这个王的时候，第九节里面讲，唔该你回来话俾我听，好叫我都去拜他。听姊妹，如果你是这个希律，你明知心里不安，你明知自己的管治权可能会面对困难，但是当你这样表达第九句我好去拜他的时候，我就认定这个希律王心里面根本没有神的存在，他只不过是担心自己的王位受到挑战。不单止希律王不安，第三节的经文里面我们更加见到的，耶路撒冷合城的人都不安。犹太人为什么都不安呢？犹太人既然都不喜欢罗马的管治，他们一直都期盼有尼赛亚的来临成为他的新的王，但是合城的人都不安。我相信这班的百姓一定会知道，如果又有一个王来到的时候，必定会有战争。现在我已经安居乐业了，还是打仗的时候我就面对很多问题，甚至我自己的生命都不保。又更加他们认识现在的管治者希律， 希律是一个没什么自信心的人，希律是一个很残暴的君王，他因为很多的疑虑又残暴，他曾经将自己的太太儿子都杀死。所以这边的百姓知道，如果这个王都知道这个信息的时候，一定一定会带来很多的震动。这班的百姓可以说是不想离开自己的安舒区。弟兄姊妹，今天你回来教会这么久，你是不是觉得每个礼拜安静坐在这里你就很安乐很舒适呢？是吧？有人负责做主席，有人负责弹琴，有人负责整好秩序表，有人负责做讲道。你来到的时候你就好 enjoy 好享受，是不是就是停留在这里呢？第三，这段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还有另一类人，就是个王去问这些的祭司和这些的文士。这些的祭司和这些的文士是犹太教里面宗教的领袖，是圣经的老师，他们非常熟悉神自己的教训，所以当这个王去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很快就答得出来。他就说，在犹太的伯利恒里面，我们一定有一位王来到出现，并且他出现的时候，他要牧养我以色列民。当这班的祭司文士回答这个的希律的时候，第六节里面有一个字，将来有一位君王从这里出现。我相信他们心知肚明，神的预言、神的应许今日要应验，他们理应欢喜快乐，他们理应雀跃期盼。但在往后的经文里面，我们见不到这些祭司、这些文士加入这些博士的行列，一起去找这个新生的王。这班的祭司、这班的文士不单止熟读圣经，不单止教导人明白圣经，但是他们只不过是虚有其表的祭司和文士。弟兄姊妹，今天没有人能够分辨你和神的关系，没有人知道你信主究竟有几咁的真实。这班是祭司，这班是文士，他们心里面读好圣经去教导圣经，但是今天他知道有个新生的王要来到的时候，他们敷衍，他们不在意，他们只不过是放在头脑的认知，他们没有身体力行的去回应去实践。马太用了很长的经文去描述这个新生的王出现的时候，原来当时就有这三类型的人存留在这个地方。这三类人心中无神，不想离开安舒区，虚有其表，他们都是一些不敬虔的人。弟兄姊妹，今天我相信主再来的日子很快，世界里面很多的动荡不安是你都未想过、未想过的事实。但是今天面对主再来的时候是怎样呢？有一群这人活在耶稣的时代，将要出世的时候，圣经里面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就很清楚耶稣去讲了一段的说话。耶稣说，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都不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耶稣跟着再讲，当那日必定有很多人来对我讲，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我不是奉你的名赶鬼，我不是奉你的名行很多神迹奇事吗？耶稣就答他们，对不住，对不住，你们所讲的事我从来不认识你，你们这些恶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弟兄姊妹，今天你和我 在信仰的路里面是一个怎样的表达呢？这个的信仰在你的心目中又是如何价值观呢？耶稣在这段的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希律这班的祭司，这班的文士，这些的百姓们，其实都不是活出一个敬虔的人生。什么叫做敬虔呢？早几个礼拜蔡牧师就用了整篇的信息去讲紧敬虔。敬虔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要认罪悔改，我们懂得感恩，懂得赞美。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应该要祷告，我们应该要顺服。蔡牧师整篇的信息里面就围绕着讲紧什么叫做敬虔。敬虔，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都提醒今日的你和我。耶稣说，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耶稣，我们的光应该照在人前，叫别人从我们的好行为里面便将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一个真正敬虔的人，在他的生命里面就流露到有神同在那些的荣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一本书，这本书叫做《密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荷兰里面有一个人叫做彭阿丽，他被在这个纳粹统治的里面，他们屋企就成为一个收纳了很多受伤害被压迫的犹太人。他们爸爸是一个木匠，但是他就鞋匠，他就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家里面就成为一个密室，接纳了收容了很多在那里逃避的一些犹太人。他们在那里躲藏躲一段日子，到安定了下来的时候，他们就送去一些更加平安的地方。弟兄姊妹，如果今天你去荷兰，你仍然可以去到这间屋里面呢，去看看这间屋的设计很简陋。原来就在一个藏书柜的背后，当你移开了这个书柜的时候，后面就凿了一道门，这道门就通往这个密室的地方。很小的地方，但是当时就密密密密了很多在安静，在等候，在避难的犹太人。彭阿丽经历了一段很长的集中营的时候，当他被释放之后，他还有33年的人生。他就去了世界不同的地方，60多个国家里面去见证，去传扬。去见证，去传扬什么？在很艰难，在很黑暗的时候，神都会保守，神都会看顾，神的同在。弟兄姊妹，今天在你的信仰的路、人生的路里面，是不是经历我们所相信的神就是一个与我们同在的王呢？马太福音第二章里面讲，当我们要敬拜这个与我们同在的王的时候，我们不单只有个渴慕的心，我们不单只有个敬虔的态度，我们更加有一个单纯的心。这些的博士听到这个王给他的提示的时候，第九节里面讲，他们就去了。当他们再上征途的时候，再去寻找的时候，圣经里面说，他们一出来的时候，在东方见到这个星，忽然就在他们的头上边来到出现，一路带着他们去到找到这个小孩的地方。去到找到这个小孩的时候，圣经里面讲，他们就大大的欢喜。当他们老远由东方一路行，都是被这个星来到引导的时候，但是当他今天再离开，再去寻索的时候，他又再见到这个星的出现，心里面很兴奋，很雀跃。当这个星带到他去一间屋去停下来的时候，第11节里面讲，他就进入这间的房子，看见小孩就俯伏去拜这个孩子。弟兄姊妹， 你唔好忘记，佢哋系外邦人，佢哋唔知道犹太人嘅敬拜系点样，但系佢一入到屋，见到呢个细路仔嘅时候，佢哋就俯伏嘅下拜。弟兄姊妹，今日你嚟到王嘅面前，你系咪净系衣衫褴褛咧？定系你好整齐嚟到神嘅面前，好敬重嘅，好端庄嘅嚟到去敬拜咧？这个博士是一些知识的分子，见到的小路仔他就俯伏下拜。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单纯的信心，他就是凭着一个很单纯的信心去相信，去认定这个小路仔就是这个生下来要作王的一个人。并且圣经里面说，他就揭开他的宝盒，拿出这个黄金乳香活跃作为礼物献给他。原来来到去敬拜神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早有准备。你准备好什么来礼物成为献祭呢？还是你今早仍然临急临忙，是吧？怎样穿什么鞋，穿什么衣服，还是怎样呢？还是你今早一路一路都是凌晨才准备好你自己呢？圣经里面耶稣讲了个故事，十个童女的故事。你是那聪明的五个，还是你那愚拙的五个呢？你常常预备好你自己的油去等候新娘的来临，还是你觉得等了一日不是，等了两日不是，等了三日不是，等他真的来我才去拿，是吧？今天你预备好你一个什么的心来到去敬拜，单纯的心。我不记得大家记不记得去年的9月19号，你有没有看电视啊？9月19号是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安葬礼。在个安葬礼里面，可能你都在电视机大银幕里面看。安葬礼的主持人一开始的时候就读出诗篇121篇。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耶和华而来。回望伊丽莎白二世一生的路里面，他就是这样，每日都仰望神。当他离开这个世界安息主怀的时候，这个安葬的礼仪里面就将他整个的身体都回复交返俾呢个不打盹不睡觉嘅主。并且喺呢个嘅安葬嘅礼仪里边，有一个好特别嘅行动，係将呢个皇帝用过嘅权杖、戴过嘅皇冠再次交还出嚟俾教会。亦都让我哋睇到所有世间里边嘅权柄权位，不是掌管在一个人的手里面，一个人有一天都要离开，但是我们的神是那位永远作王直到永远的那一位。最后又唱了两首的诗歌，这两首诗歌在恩颂圣歌里面都有。上主是我一切的向往，基督是稳固的根基。让我们看到，虽然这个叫做国葬，但这个葬礼里面我们看到不是去高举任何人，是让所有人都能够将个焦点放回在那位掌管万有的神的面前。马太福音的作者藉着马太福音第二章这段的经文里面，再一次提醒今天的你和我，今天我们敬拜的对象是那位与我们同在的王。所以今天我们应该有一个渴慕的心，我们应该有一个敬虔的态度，我们应该有一个单纯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忠心的来到去敬拜和服侍。当我们存着这个心来到神的面前去敬拜去服侍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个很宝贵的应许。不如我们一起读好吗？这段经文，请。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浸，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当我们活好，当我们做好今日我们应该要做的基督徒的本分和样式的时候，耶稣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马太福音的作者由第一章开始去到第二十八章完结的时候，他都很清楚话俾今日的你和我知道，我们的神是会与我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让我们同心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仰望你，我们仰望你，因为你那位圣洁公义全能的神，我们敬拜你，让我们常存一个渴慕敬虔单纯的心来到你的跟前。就当我们每次来到你的跟前的时候，求你都向我们仰念，用你的念光光照我们，用你的话语提醒我们，用你的生命激励我们，以致我们能够来到你的跟前，给我们能够谦卑受教的心。我们不单止用心灵和诚实高歌的来到颂扬你，更加我们藉着圣灵和你自己的真理带领我们进入到敬拜的当中，以致我们能够好真实能够经历与你同在。神啊，求你向我们仰念，用你的念光光照我们，以致我们再不是活在黑暗的中间，以致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事为人和我们所领受的救恩相称。我们多谢你留下你自己宝贵的话语，让我们能够一起来到研读，一起来到学习，让你的话成为你生命里面的灵量。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的谢恩，奉耶稣基督你的圣名，阿门。